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这是一个新的节目，从这个星期开始为各位播出，谈论的主题是献身生活。很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王修女担任节目的主讲人，那么在未来的节目中，王修女将会完整而且详细的为我们介绍献身生活，同时也让各位有机会了解有关献身以及修道生活的全貌。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为各位介绍节目的主讲人王修女，您好。
大家好，
是我们非常高兴哦，能够邀请到王修女来介绍这样一个让大家觉得说很有兴趣也希望了解的一个节目内容哦。那么在我们正式节目开始之前，是不是可以请王修女先为听友们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的，首先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被真理电台邀请来，有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分享我自己修道的一些经验。我自己入修会已经将近40年，那在40年中间，我可以说我每一天只有更感谢天主给我这样一个恩惠。因为入修会事实上也就是踏上一个寻求天主的一条道路，那天主真的是无穷的美善，而且万古长新，不管我们和他相处多久，我们都更有最更新的发现，使我们的生命这样子的充满意义而且圆满。所以不管中间经过多少的也许有些挫折困难的时候，我总觉得说我做了很正确的选择，我很高兴我走了这么长的路，而且还会很高兴的往前走。
所以我想修女的这一段分享啊，就会让这个听友们感到非常的好奇，可能也凝聚了更多的吸引力，就是大家真的很想了解什么叫献身生活啊，为什么一个人会在这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当中去选择献身生活。那么是不是就请修女先我们简单的介绍所谓的献身生活究竟是什么好吗？
好的，我想一般人通常称献身生活为修道生活，那这两个名词的分别我想以后我会更详细的来介绍。首先我想大家可以先想想看，当你想到修会想到修道的时候，你会有什么联想？可能你会联想到修院的门禁森严，你可能会想到一些规律化的时间表，你会想到有院长，你会想到他们这群人是世俗隔离的，规矩很多，这些都对，但事实上呢都只是外在的。我想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说修道生活它的意义和它的内涵在哪里。
嗯，的确如此啊，因为我想是一个教友的话，我们平常可能比较接触的就是我们堂区的教堂或者是我们所认识的神职人员，那么他们过的生活我们并不是那么的清楚，也可能只能从跟他们的接触当中大概了解个一二啊，像刚刚修女提到的这种规律的时间表啊哈，然后这个规矩的生活方式，甚至说有的修会他要穿会服，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蛮好奇想要了解的。但是刚刚修女提到说这可能只是外表的，那事实上它有更深的一个内涵。
对了，我想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修道生活的内涵的话，最好我们回到那个原始点，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传播福音的时候那个时代开始，我们会更了解这个修道生活的由来和它的意义。我想大家都知道，在福音上面当耶稣初次传教的时候，他是那样的具有吸引力，所以不少人跟随他，那特别是一些跟随他很接近的人，他们受他的人格吸引，受他的伟大的一个爱心的感召，所以他们放弃了一切跟随了他。比如像伯多禄，像若望，他们舍弃了他们的渔船，也就是他谋生的工具，甚至于他们的父亲和家人，他们跟随了耶稣。以至到后来呢，当耶稣被钉死又升天离开我们以后呢，他们勇敢的去传教，甚至到最后他们流血之命而死。这可能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 献身的一个榜样。那后来在初级教会中间曾经受到很严重的迫害，那时候有些信友为了坚持他们的信仰，表达他们对天主无限的一个信任，他们甚至流血舍身跟随被钉的耶稣基督，以他们的生命为天主做了最高的见证。那这也是一些献身的一些很好的一个榜样。那后来教会的历史逐渐发展到公元四世纪以后呢，教难结束了，那时候天主教被罗马皇帝立为国教，教会开始一段太平盛世的时候，也没有殉道的机会了。在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一批人，他们也以很希望用一个特别的绝对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信仰，所以呢就有一些人他们跑到沙漠中间或旷野中间去，舍弃世俗上一切荣华富贵地位享受，为了什么呢？为了表达他们追求天主的绝对的这种决心。所以他们在旷野中间呢，一方面苦修隐修专务祈祷，也吸引了很多人从他们比较那个平凡的信仰生活中间呢能够觉悟，再度一个比较深的信仰的生活。那这些隐修士中间最有名的就是圣安东尼。那以后这些隐修士呢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呢他们逐渐就形成团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隐修院。这些修士们呢在团体中间过着很有规律的祈祷生活，那他们也用他们的双手去耕田维持生活。那此外空闲的时候呢，他们也研读圣经神学或做一些抄写古书的工作。那每个隐修院里面呢都推举一位隐修士做他们的院长。那其中有名的呢是我们今天还知道的圣本笃。圣本笃创立了这圣本笃的修会，到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那这些隐修院为当时代的欧洲有很大的贡献，也就是说后来欧洲进入黑暗时期，当匈奴人入侵欧洲的时候，他们对欧洲的整个的文化做了很大的摧残，反而是在这隐修院中间的僧侣这些隐修士，他们却保存了欧洲的文化遗产，为后代的文明提供了非常大的贡献。
是，那么刚刚修女为我们介绍的就是整个这个献身生活的一个沿革，从历史的这个过程来为我们做一个说明。那么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知道，事实上它的由来就是由耶稣传福音，一群门徒跟随他开始的。
对啊，
对。那么后来慢慢的发展又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好的，后来这个隐修院又在演变到那个差不多到公元十一二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因为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变得呢越来越有权势有地位，而且累积了不少的财富财产。那这个现象呢并不好，事实上它呢严重的影响到教会的生活，使得教会里面的充满了这种奢侈腐败甚至迷信的风气。那这个风气呢不只是影响了神职人员，也影响了隐修会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天主圣神没有放弃我们的教会，所以他为了革新教会的生活，圣神派遣了一些新的圣人，有名的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武商方济， 还有圣道明这两个特别有名的圣人。那他们呢，以他们的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来革新当时的一个修会生活。比如说圣方济，他以绝对的神平的精神，以他非常热烈的爱主的心，他舍弃一切，拥抱那些生病的穷苦的人，而且他也特别的热爱大自然，所以他这种很动人的精神呢，吸引了很多的信徒。他的教会中间呢，开始一个新的形式的修会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走出修院，以四海为家，走向人群，以他自己的生活为福音做见证。那此外圣道明呢，他就希望以宣道解惑来教导当时非常也许说没有什么教化的信友们，希望他们从了解信仰上面去度一个比较实在的信仰生活。所以这两位圣人对当时的教会生活呢有很大的贡献，很大的影响。那他们同时呢也开始了不少对这个性质的一种修会。那到了16世纪以后，这是在文艺复兴的时代，因为有新大陆美洲的发现，那教会里面呢燃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传教的热火。那这时候又开始一些所谓传教性质的修会，那他们都希望能够到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去宣传福音。那最有名的可能说是圣依纳爵所创办的耶稣会，那同时还有其他很多相似的一些学会。到了18世纪，那个时候欧洲发生工业革命，那因为工业革命呢引起了不少社会上的问题，穷人、工人、病患、失学儿童等等。这时候呢教会又出现了一些新型的传教修会，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仁爱会、慈幼会、灵医会等等。那这些修会呢，他们的出现呢，他们是为了想帮助那些社会上最贫苦的、最弱小的，比如说儿童啦、青年人啦、老人啦等等。那他们也开了很多医院，办了很多学校、安老院等等。特别有名的一个，可能也许有人听说过，叫做一个达米安神父，那有人称他是麻风病人之父。他曾经跑到一个小岛上去，这个小岛上呢人家放置了很多麻风病人，没有人去管他，那这个神父自愿到那里去照顾麻风病人，到最后他自己也因为得到麻风病而死去。所以这时候这些不少的圣人他们所创办的一些修会呢，确实为我们18、19世纪的整个世界社会上的需要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服务。
对，我们好像从这个修女的这个叙述当中啊，可以了解这个整个教会的这种演变，甚至说献身生活的这个演变都有它的起伏，还有它的这种不同的荣衰啊，可能跟当时的这个时代跟文化背景都有关系，但是它的根源就是从耶稣开始的，经过隐修会，经过走入世俗啊，经过到世界各地传教，然后开始为这个社会中最弱小的团体来服务。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演变，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世纪，那么在进入一个20世纪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貌呢？
我想20世纪上半期多半延续着19世纪的一个现象啊。那我现在先想做一个综合，我从前面所说的，从历史中间我们就看到天主确实在不断的召教一些人，更进一步的跟随他，为他献身，而且为社会上某种特殊的需要呢去服务。他们表达他们信仰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有寻道的，有隐修的，也有服务性质的等等。可是呢他们都有共同的两点可以说的。 那这两点也是说修道生活的真正的内涵。那第一点就是说，他们都首先感受到、经验到天主在他们生命中间无比的吸引力，所以他们才愿意舍弃一切跟随基督，并且以他整个的生命为他作证。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他们为了爱天主，他们也爱人如己，因为爱天主爱人是一时的两面，一个爱天主的人不可能不爱别人的。所以耶稣也说过，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爱情了，如果一个人为他的朋友舍去生命。我想这两点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根本的内涵和它的意义。
嗯哼，是，就是经验到天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哈有无限的吸引力，那么愿意以自身也来做这样的一个献身生活。
对，
另外就是因为爱天主，所以你才会爱人如己。
对，
然后也因为如此，你才能够完完全全的过这种献身的生活啊。这两点，这个好像我们这样讲起来很轻松很容易，但是我想可能每个人去选择过这个献身生活的时候啊，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顺畅，也有他面对的一些问题啊。你们刚刚在听修女介绍的时候，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历史上不断的这样谈，我们突然想到好像已经要进入到21世纪了、
嗯、
不晓得修会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教会它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使命或是一个新的发展、嗯、修女有没有在未来节目中也会为我们做介绍、
我想会的。我们现在教会对这个问题也非常有兴趣、
嗯、
就是说到底现实生活在现在的世界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所以在1994年的时候，教宗召开一个世界主教会议，就专门谈到这个现实生活在今日世界上的角色。而且今年也出了一个文献，一个文告，特很长的一篇文告，来解释这个一切的现象啊。那这本书已经快出版中文的了，那希望到时候呢，很多人可以阅读到。
所以事实上教会在这个应该讲94年，就是在21世纪来临的6年之前啊，就开始考虑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也是经过很多的等于是全世界主教的共同讨论，等于是确定了一个方向。
对吗？
那这个大概的方向是不是修女可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我想那个教会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现实生活应该照顾最穷苦的人，应该照顾的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边缘的人。就像耶稣一样，耶稣在福音中我们看他寻找的都是一些比如麻风病人啊、穷人啊、寡妇啊、小孩子啊。那在今天这样肯富足的社会上，教会希望我们现实生活的人能够照顾的是最贫穷的人。
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使命啊，以及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看见的话，可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知道，甚至去了解。那么我们也很高兴王修女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为我们更详细的介绍到底什么是献身生活。也相信听我们经由王修女的介绍跟说明之后，让我们对献身生活都有更清楚的认识。谢谢王修女。
好的，
也谢谢听友们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